今天我将继续分享上周一开启的教导，毫不费力的改变。听起来简直好得不可思议，但我保证，这正是神话语的教导。我为此撰写了一本书，这也是最受欢迎的教导之一。数百人亲口告诉我，它彻底改变了他们与神的关系。多数人耗费大量时间恳求神改变自己，或是抱怨他人，归咎于自己的肤色、性别和教育匮乏等，责怪其他因素，并说我不能改变，都怪这些，我被困住了。有时甚至会怪神，并说是神不想让我兴盛。某种意义上，亚当就是这样。当主问谁告诉你赤身露体时，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。他将违命之责推给伴侣，最终竟想责怪神。神啊，是你创造了他，是你把他赐给我的，都是你的错。还有些人会说，我就是改变不了，因为我受限于这副躯体。我不是俊男靓女，教育背景也不够好，人们总找借口说改变不可能发生，又或者若有人决心改变，却用世俗方式尝试，他们依靠自身努力，而非遵循神设立的体系。这就是我一直讲的内容。昨天我引述了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比喻，耶稣将神的话比作种子。你知道吗？世间万物都遵循一个法则，种子、时间、收成。所有生命、植物、动物，包括你和我，皆源于种子。这是世界的运行法则，没有种子便没有生命。种子维系着整个世界的运转体系，同样在神国里，天国的建立基于神的话。如同种子必须要栽种于你心，若有人祷告要得孩子，却拒绝与男性建立关系，我们定会觉得他疯了。从古至今，童女怀孕仅一例，你不可能成为第二例，子宫必须接受种子，得以受孕，才能孕育孩子。放在自然界，人人都明白。但涉及到属灵层面，有些人祷告求果子，求改变，求神的旨意成就，却不播下神话语的种子。曾有人对我说，我在祷告求医治，我便问，你持定了哪段经文？为要结出医治的果子，你将哪段经文栽种于心？他们含糊其辞道，我记不清了，圣经好像说，忘了是旧约还是新约，总之好像有这么一句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他们找不到经文，旧约新约都分不清，只模糊记得有一句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。你对神的话得有更深领悟才行。就好比一位女士问，站在男性身边他对我微笑，这样能不能让我怀孕？我不会在电视上教这些，希望你能懂我的意思。要怀孕就要与男性有更亲密的关系，仅与对方面对面站在房间里让他对你微笑肯定不能怀孕，必须播下种子才行。同样在神的国里，神设立了属灵国度，你必须将神话语的种子种在心里。这正是我昨天最后强调的重点。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种子就是神的话，土地就是你的心。种子本身不会释放任何能力，不会自动发芽，唯有落进土壤才会奏效。若话语还停留在树叶上，若圣经还束之高阁，甚至即便你将其塞进脑海背诵字句，若不进入你心， 种子就无法释放生命力。有些观众，你渴慕属神的事，你很想拥有喜乐平安，希望婚姻美满，盼望看到兴盛，渴望得到医治，你渴慕属神的事，你为此祷告，或许也在追求，渴望得着这些，但你可曾将孕育这些果实的种子，即神的话语，栽种在自己心中呢？我敢说，大多数观众其实并未真正做到。或许你能凭知识说，圣经某处不是说了吗？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，但你要与神的话更深互动，更亲密真实的相交，而非仅浮于模糊的认知，仅听别人说过而已。神的话要成为你个人的启示。我从不刻意背诵圣经。1968年，神向我显明他自己。我经历了主。虽然我8岁就已重生得救，但直到18岁那年，主才真正向我显明他自己。那一刻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此前，我虽能背诵经文，能引用约翰福音3:16等等，但经文从未真正深入我心。而与神相遇后，神的话在我生命中鲜活起来。如今，我能逐字引用成百上千节经文，还能准确说出绝大多数的出处，哪章哪节。可我从未刻意背诵，我的方式就是研读圣经。当神对我说话，我便立时接受，我将他的话语珍藏于心，他便生根发芽。如今我能引用经文，是因为这些话在我心里并非刻意记在脑中的知识，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神的话真实地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正在收看的观众，或许你渴望拥有我的某些经历。我曾见证自己的儿子死而复活，以及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，也经历过神的财务供应，神向我说话，指引我方向。我见证了他人生命得改变，或许你也渴望在生命中见证这些。但你可曾将神的话语栽种于心？如种子一般，若你尚未经历神为你预备的美善，我敢肯定你一定还未将神的话深植心底，或是你任凭撒旦偷走了它。因为经文紧接着说，你把种子撒在地里，接着第27节说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。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这里描述了把种子埋进土里后，你不能第二天就挖出来检查奏效了没，不要将种子埋进土里，然后你必须怀着信心，相信其中蕴藏着奇迹。埋下种子后，留它在土里，奇妙之事便悄然发生，发生在地下，你看不到，但凭着信心，你相信那种子正释放能力。随后，当你看到小嫩芽破土而出，这时才有了些许可见的证据，但一定要让种子留在土里，任其生长，直到完全长成，直到它结果累累。瞧，在属灵领域，有人领受神的话语，通过我的电视节目或他人的教导，你得着了激励。在当天，兴许你会持守着真理，祷告求神赐你启示，将它栽种于心，但次日，撒旦便来偷走你心中所种的真理。那么你会持守神所赐的启示，还是任凭他人的批评、环境的逼迫、负面之事将你心中的真道偷走？若如此行，就像有人把种子埋进土里，可第二天就挖出来查看是否奏效，这样种子永远无法释放能力，永远不会发芽。必须让种子留在土里，而这一切我也并不完全理解。经文甚至明言道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嗨，最令人振奋的正是这句，我并不完全理解其原理，我实在难以想象。当你用心研读神的话， 用心而非用头脑。你研读神的话，求神对你说话，并将他显明的真理栽种于心。这样做为何如此奏效？其实我也不完全明白，我正在尽全力阐释，却找不到恰当词汇。你知道吗？纵使汇集人类累积的一切资源，智力、财力、科技，或许能制造出形似种子、重量相仿，甚至味道也相同，但人造种子永远无法释放能力，汇聚人类所有智慧累积的一切资源。即使造出形貌、重量、口感、触感都相似的仿制品，却没有奇迹蕴藏于内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种子，造得出仿制品，外观相似，但人造种子无法释放能力，无法生长。拿一粒形似苹果籽的种子栽种人造苹果籽，它绝不会长成苹果树，也结不出果子。我们虽未完全理解，但这会阻碍我们使用种子吗？并不会。每个人或每位观众或许都曾将某类种子埋进土里，纵然无法理解，无法复制，无法制造人造种子，但并不耽误我们使用种子。你仍能从中获益。你播下种子，只要给予时间并悉心照料，种子就会发芽，即便你不知其法。注意经文说，你应该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。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换言之，这暗示着需要时间，你必须给予时间。而改变最大的敌人之一，正是这种心态。我们想改变，却要立竿见影。很多人根本不懂耐心为何物。当今社会万事追求速成，我们做任何事都讲求即时效果。记得刚有互联网时，人们会耐心等待网络连接的漫长过程，因为当时没有可比较的体验。但如今人变得没耐心，稍有延迟我们就立即恼火。我们习惯了快餐、外卖、速食土豆、各种微波食品，这已成为我们常规世界的一部分。但神国里，成长与改变不能微波加速，需要时间。你要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必须给足种子生长时间才行。可许多人的生活过于忙碌，不肯给予这份等待，对此我实无良策。这个过程无捷径可走，当然也有辅助方法。比如我们创办恩典圣经学院的初衷之一，是因为我通过艰辛磨砺、反复试错，学到了很多经验。当初我走过一些弯路，因此我能将神教给我的分享给他人，让他们避免重蹈覆辙。我相信这能加速进程。我成长花了50年，他们不必再花50年。我们还会邀请其他讲员来协助，但时间仍然必不可少。我常对学生说，在恩典圣经学院学习2年，你将获得海量知识，助你前行，推动你迈向正确方向。但我也对学生说，2年学业结束后，你仍未达到完全成熟，从属血气的状态成长到属灵生命，需要的时间可不止2年。期间你可以开启这个过程，并不是说你看不到果效，但不可能在短短1-2年内就克服10、20、30、40年甚至50年的血气与错误思维。1-2年间无法彻底扭转这些，需要时间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失望，很多人或许会说，我可没有时间。那么让我这样问你，若未来几年你不进入神的话语，不给他时间，不耐心让他驻留心间，反复默想，若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？ 我来告诉你，不会发生什么，你不会得着神的应许。不付出时间与心力，神的话就不会在你生命中释放潜能。或许你会心生沮丧，因为两三分钟内没有显效，因为无人挥手解决你所有问题。你必须昼夜思想神的话，而这正是耶和华对约书亚的吩咐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着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怎样才能如此？当你昼夜思想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人人都向往亨通，人人都渴望顺利，可并非人人都愿意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他们被太多琐事缠身，挤住了神的话语。因此，许多人总说，我没时间，我急需立竿见影的功效。而成长需要过程，正如这个比喻描述的，你必须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暗示着需要经历许多个昼夜，前日播种后，不可能次日清晨就见果实成熟，需要时间。倘若现在的你正面临健康危机，你没有一两年的时间，生命仅寿一周或一个月，那么你就要找到某人，找到已在话语里投入时间心力，有神的能力流经他们，你要进入他们家中避风挡雨，靠他们的启示得以存活。遗憾的是，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，他们依赖全职侍奉者，依赖专业人士、教会牧师或是以此为生的人，他们付钱请人替自己晋升话语，一旦遇险便匆匆奔来，指望别人向自己挥手，为自己医病赶鬼，带来丰盛。感谢神，主爱你极深，所以他确实使用人，也确实会帮助你。当你时日不多，读不了圣经，神的话还未能在你生命中结果子时，你可以寻求他人代劳，得着神迹。这就如同代孕分娩，由他人孕育种子，带你生产，随后你再认养孩子，神确实也会这样做，但这绝非领受神恩典的常规途径，只是权宜之计。若你身处危机，未曾投入时间精力进入神的话，无妨去寻求勤于圣经的人吧，让他们一同相信，为你祷告，让神借着他们赐你神迹。神的确会这样做，但是这绝非神最好的祝福，这只是暂时的过渡办法，直到你学会如何孕育自己的神迹，让神的话结果子。遗憾的是，尽管神使用某些人，神也曾这样使用我，有些人靠自己无法得医治，我能够释放医治给他们，因为神的话从未活在他们里面，所以神使用了我，为此我赞美神。我不是说自己不再这样做，而是说这并非神设立的体系。神的本意是你直接从他领受。倘若你身处危机，力不能行，切莫骄傲自大，不肯谦卑求助别人。但我的意思是，不要过度依赖他人，仅指望专业人士为你代祷解决问题，自己却永远不承担责任。需要帮助就寻求帮助，让别人为你祷告。此刻我们热线就有专人等候，我们每天都见证奇迹发生，通过电话服侍死人复活。你可以随时致电寻求祷告，我们乐意为你祷告。但我想说的是，神希望你学会这些原则，将他话语的种子栽种于你心，并且给予时间，这种子必会萌芽结出果子，这正是神命定你生命改变的方式。 并非靠祈求恳求索取渴慕，或四处奔走求他人帮你祷告。神想你将他的话语如种子般撒在心中。若你如此行，并昼夜思想，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知道每个人都想亨通，你想凡事顺利，但方法就是将神的话语如种子般栽种于你心的沃土，留它在土里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给它时间生长。你不必理解所有原理，只需凭信心接受，凭信心持守，相信他的话。只要你如此行，把种子留在土里，改变便会自动临到你。只要你按神的方式行，领受他的话语并默想，任期改变你，改变将毫不费力的临到。多么大能啊！我已经照此践行了50多年。在疫情期间，仅上周末，我大概就只是估计，没精确算过，但每日我至少研读神的话4-5小时，有时甚至一天研读10小时。我这样坚持了53年。其原理我并不理解，甚至无法具体描述神每日启示我的事。但只要持守话语，让它流经你生命，就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并且你心怎样思量，为人就是怎样，出自箴言23章7节。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出自罗马书12章2节。我至今仍未完全领悟，但我花大量时间默想话语，研读圣经。这些经文我已读过数百遍，整本圣经也通读过数百次，而今我仍持续研习，仍在持续默想神的话。只要一有空闲，像今晚我们有节目直播，若下午稍有时间，我定会抽空坐下研读神的话。我持续不断地领受神的话。有人问，你不是读过了吗？没错，但神的话与世上任何的书都不同。圣经有层次，有深度，有些经文我读过数百遍，却总能从中发现全新启示。那些经文我读过数百遍，神仍借着他们给我全新启示。神话语的深度人无法测度，如今我一如往昔渴慕神的话语，它正发挥果效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神在我生命中带来改变的方式。